末日的传福音事工。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2年6月3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末日的传福音事工》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603，历时2小时19分钟。谢谢你，阿门的弟兄。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那当我们低头时，那我想知道这里谁有什么特别的要求，那请举下手让我们能够知道。那我呢肯定主知道这些的事，那我相信他必应允。我们的天父，今早我们聚集在一起，除了称颂我们主耶稣的名伟大以外，没有别的目的。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已经感觉到他的同在，我们确信他与我们在一起，因为这是他的应许。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现在主啊，我们祈求你的祝福今天临到这些有需要的人身上。你知道他们举起了手，也知道他们双手下面那颗心里面的需要。我祈求你应允他们每一个人的要求。我们为今天有机会来敬拜你而感谢你，为着这教会和这群会众以及有同样宝贵信心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此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心里所渴求的，就是来服侍你。求你用隐藏的玛拿来喂养我们。你在圣经里说过，那玛拿已经赐下了，这玛拿放在后面只是给祭司们吃的。你教导我们说，我们是神的祭司，献上灵祭，我们嘴唇的果子就是赞美主的名。现在我们祈求你祝福以下的聚会，为我们掰开生命的饼，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今早很高兴再次见到这个大家庭里的人，那很高兴与你们在一起，那也很高兴见到你们这些寄居在不同地方的客旅。那星期天早上来这里和我们相聚，我们没有任何的宗派，我们只是相聚在一起，这些信神的会众聚在一起敬拜主，把我们的祷告献给神，向主做出我们的表白。每个星期天，那每一天我们都在经历洁净的过程，也就是借着他的圣灵洁净我们的魂，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竭力照着所知道的在现今的时代里敬虔度日，并随时仰望他的显现。我们随时都在仰望这事。那今天我们有个大的节目，那早上这里有主日学的崇拜，那晚上有一个特别的节目，那我的好友约瑟·波塞弟兄，那我们对他并不陌生，但我相信这是他头一次来这教会探望我们。那我到过世界各地，那有两个教会，我称他们是典范的教会，一个是约瑟·波塞弟兄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菲拉铁菲教会，另一个是杰克莫尔弟兄在路易斯安那州史蒂夫波特的教会。那我常到这两个教会去，所以每当那我从海外布道回来，人就说不要打电话到杰弗逊找伯拉罕弟兄，要打到芝加哥去，如果他不在那儿就打到史蒂夫波特去。那我太常去那些教会了。那约瑟离开了芝加哥，那我们起初很伤心，因为他离开芝加哥走了，那祷告后才知道是神呼召了他。那我的这位好友目前正燃起了伟大的事工，在坦肯尼克、肯尼亚和乌干达等国家，那有很大的事工。那从这些聚会中，我们觉得要尽我们所能以一切的方式来支持他。那我正打算，若这是神的旨意，那明年一月份跟他一起去到他在非洲的几所学校去，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他的学校那里进入南非。那今晚他的教会讲道时会告诉你们更多的事。那晚上八点左右准备工作一完， 那他要在这里讲道。那我想是的。那他有一部电影，那我肯定你们会喜欢看的。那电影是讲他在非洲几所学校的事，以及短短的几年内主为他所行的事。我看了以后很受鼓舞，因为这表明神在那些寻求他的旨意和去所人身上行了何等大的事。几年的等候和寻找之后，他便行在神引导他走的路上。那电影的前半部分很有趣，那带你们孩子来看。那你们很多人都知道约瑟弟兄很有幽默感，那我猜想他想到我要看他的电影，所以有天晚上就出去，那拍了一些狮子的照片。那在非洲那里有很多的狮子，那所以约瑟就出去拍了狮子的电影。那我想那片段呢是电影里最可爱的。那有只母狮，那抓到一只猎物，那他们就吃它的肉，把它的皮剥掉，那它幼崽随后也跟过来，试着要把猎物再次咬死。那瞧，我想年轻人肯定会喜欢看的。那电影前五到十分钟的有这些片段，那请早点来看。那没有人要我说这件事儿，我不想把它说出来，约瑟一点也不知道。但我想今晚我们要把奉献款投在他的海外宣教事工上，也表示我们对约瑟弟兄的感激。我们相信主快来了。如果你们要为宣教事工或宣教事奉献款给予一些支持，那么今晚你们可以奉献一些支票给约瑟 Boze。新闻的拼法是 B-O-Z-E 对吗？约瑟 Boze。 我知道约瑟弟兄是我的知心朋友，那我也知道这对神的国必定是有好处的，他一定能全力去做的。那讲到前，我想把他介绍给各位，请他在这里给我们讲几句话。我设法让他主持早上的崇拜，但他不愿意。他会在晚上八点左右给我们讲道，他会安排好时间的。那投影机和屏幕要架在这里。那现在我想跟教会说一下，并介绍我的好友兼弟兄约瑟 Boze。 Boze 弟兄请上来。以下是 Boze 弟兄讲了有八分钟的时间。那谢谢你约瑟弟兄，非常好。那一个瑞典人跟一个爱尔兰人碰在了一块，神祝福你约瑟弟兄，谢谢你对大家的问候，约瑟弟兄。我也要这样来问候他。那所以感谢主，使得在非洲的伟大事工能够继续下去。今晚他会告诉你们更多的。那现在我相信比利出去了，他告诉我要我让那位弟兄或其他人调整一下音响，那后面的声音不太好，你们后面能听到吗？那不能，他们听不清楚。你能调一下机器吗？那我想在等他调整机子的时候，那我相信我的侄女 Donna 和 Teddy 要把他们的小家伙奉献给主。那 Donna， 请你现在把小婴孩抱过来。那我们看，那思琴的姐妹在哪里？她在吗？是这个麦克风。好的，先生。好的。那我站的位置不对，我想是我站的位置不对。那我们有一首歌是专用在奉献婴孩时唱的，就是这首带他们进来，带小孩子到耶稣这里来。那许多教会给婴孩行洒水礼，如果他们要这么做那也是可以，那如果他们想这么做那没问题，就我所想这没什么。那其他人有别的做法，那或许他们叫做洗礼，那就我所想的，如果他们叫的是洗礼那也是可以的。但圣经是我们要遵循的，照着圣经所说的方法去做，只要持守圣经所说的。那新约圣经中根本没有提到给婴孩施洗的事，而是提到人们带小孩到耶稣面前，他就给他们祝福，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那我们是这么做的，那牧师和我站在这里祷告，把小孩子奉献给主。那以后等我们觉得小婴孩他没有罪，最多只是因出生而带来的罪，我们都是罪里生的，生在罪里中，来到世上就撒谎。但现在耶稣死在哥哥他除去了世人的罪孽，所以小孩生下来，那可能未出生就夭折了，或者还没到为自己负责任的年龄就死了，他还是没有罪，耶稣除去了世人的罪孽。但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犯了罪，那么他就要承认罪，受洗使罪得赦。听，但现在他们还太小。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老的圣歌，我们现在来唱。那我不知道是否
期待他们进来，把他们从罪恶之地带进来，带他们进来，带他们进来，把小孩子带到耶稣这里。
他叫什么名字？叫泰迪。好的，先生，我们很高兴今早看到这对年轻的父母带他们的小泰迪来，我们要祈求神丰丰富富的祝福他，在地上赐给他长寿，在来世赐给他永生。我可以抱他吗？这是小泰迪 Arnold， 大家都认得泰迪，他是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那娶了我弟弟的女儿 Donna， 他们就生了这个小家伙，那刚出生的。那我想这是你们第二孩子，大的是个姑娘是吗？那看上去很高兴，每次抱这样的小孩时我都担心会弄断他们的骨头，那这么好看的小家伙我担心会弄断他的骨头。那你们想象一位母亲抱着婴孩到主耶稣面前的情形吗？如果主今早以人的样子站在这儿，这位母亲肯定会冲到他面前，求他按手在小孩的身上给他祝福的，做父亲的心也会高兴的直跳的。那我们知道神因他们的结合赐给他们孩子，现在他们要把孩子献给神，也感激神赐给他们的这个孩子。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我们要尽力效法你的榜样。当那些父母带着他们的小孩子来到你面前时，你按手在他们身上给他们祝福。天父，现在这对年轻的夫妇蒙你的祝福得到他们的小宝贝小泰迪阿诺的诞生在他们的家，所以天父，我们祈求你的祝福临到这孩子，我们按手在他身上以纪念你和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按手在人身上以纪念你伟大的道，愿你祝福小泰迪。神呢，我们祈求你赐给他长寿和健康，如果可能愿他活到看见主的再来。我们也为他的父母祷告，愿你使他们在抚养孩子时得到祝福，如果还有明天，主要愿你使他成为福音的工人，将你所应许给人类的美物赐给他，使他可以获得生命，丰盛的生命。现在我们把他小泰迪阿诺德奉献给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们，娜娜、泰迪，愿你们长寿，多蒙祝福。这些赐给你，小泰迪，因为主爱你。那我想这些小宝贝儿都真可爱。那我喜欢所有的人，但我想到孩子们，当你变老时，就变成了老年人。那有些老人或有些老年人，他们度过了许多年，变得虚弱了。我想他们是很可怜的，你知道。那我想不应该，那当我们看见他们过马路时，就该停下车。如果那是你的父亲或母亲，会怎么样？啊，他们可能是某人的父母，所以要尊重他们。他们讲话可能慢一些，拖得长一些，可能讲一些你不爱听的事。但记住，有一天你也会变老的。所以总要尊重他们。那这些小家伙，那谁能不善待他们？那顺便说，你们总不要恶待他们。你知道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 那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那记住，他们有一位天使，你出生时的天使就一直跟着你。那当你得救后，里面得到圣灵，那他就来引导并带领你。那我往会众中看，要看有没有我认识的人。那如果没有错误，我看到一位从芝加哥来的姐妹。那愿这里是你觉得好像在家一样，那好像在芝加哥一样。那 Beckenbauer 姐妹，还有你们从那里一路过来的人，那今早很高兴在这里见到考克斯弟兄和姐妹 Charlie 和 Nelly， 我们认得他们。我想罗尼也在这里，什么地方？考克斯姐妹。那还有我们这里的一位传道人贝拉德克雷斯弟兄。那有这么多人，我简直无法一叫出他们的名字来。那很高兴看到伊文斯弟兄和姐妹坐在后面。那我告诉过你们，就是他被响尾蛇咬了，后来主救了他。那伊文斯弟兄，你能举手或挥挥手吗？那这样大家都能看到你。当时我们正在钓鱼，地上有一只响尾蛇咬到他的大腿，我们就按手在他身上祷告。那他的大腿甚至没有一点的伤痕，一点蛇咬的痕迹都没有。你们知道圣经说，他们奉我的名赶鬼，要践踏蛇跟蝎子，断没有什么能害他们，因为信我的人没有神迹随着，他们拥有一切能力做他们要做的，这些能力也同样赐给我们。如果你不害怕的话，要是给你一张底下签了名的支票会怎么样？如果你终身把它放在口袋里，它对你一点益处也没有，你得把它换成现金。所以圣经的每个应许都有耶稣的名签在底下，天上的银行是负责任的，钱已经存在哥哥他山上，我们的罪已经赦免，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因此不要去害怕把神所应许的各样恩赐兑现出来，那记住他应许过了，那是给你的。我看过主扑灭火焰，止住流血，挫败魔鬼的攻击，赶出仇敌，医治癌症的病人，当着医生的面使死人复活，那人死了很多小时之后重新又活了起来。在我自己这小而微弱的事工中，一次又一次我目睹了这些的事。我见过野兽被驯服下来直到动弹不了等等，所以他仍旧是神。如果他曾经是神，现在他仍然是神。如果他现在不是神，他就从来不是神，因为他必定是神，他必定是无限，他知道一切的事，他必定是无所不能的事，拥有一切的能力，是无所不知的神，也是无所不在的神。他就是神，完美至极就是神。那我不想拖延你们的时间，那有时我教了一些主日学的课程，那也是讲到四天多。那请今天以前我在这里讲了六小时的道，我希望这不会吓坏你们。那你明白，但我不是今天早上，那只是讲五个半就够了。那我可能不会跟你们待很久，那我们要上北方去，弗吉尼亚或到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然后到西海岸，从西海岸到加拿大和阿拉斯加，然后再回来。那是主的旨意，我们可能到非洲去看望约瑟，那一路下去重返南非。那不久前我们在南非有一个很大的聚会，短短几个小时改变了南非的整个进程，神行了神迹奇事，报纸头条尽是这类的文章，第一二三页专门报道那些聚会的情况。我们第一天在南非时，人们不理不睬，甚至有加油站不卖汽油给一个正好参加聚会的人，不卖汽油给的，那说谁像他那样癫狂，那第二天却要免费给那人加油，看到吗？不一样了。那瞧有什么事发生了。那头一天加油站的人在那里玩着小宠物，你知道，他问的人说你去哪儿，回答说我去约翰内斯堡。他说你是个商人，不，我要去参加聚会见布拉德兄。那什么？你看上去比他要聪明体面多了。他说我是基督徒，我要下去参加聚会。他说你看到别处去加油吧。那第二天他返回那个加油站，因为在德兰士瓦省与那里之间只有这个加油站，所以他得停在那儿加油，然后再到才能到下一个加油站。那个家伙跑出来拉着他说到这里到这里，许多报纸头条几版都满满的报道了我们主所做的事，为此我们多么感谢神。那这是我们短短的一次聚集，那你们可以一起来带朋友过来。那我们的聚会在母牛宫举行，那是西海岸南门市的一次大型西部家畜展览会， 那你们有些跟我一样喜欢枪的人，那我要到那里的威勒贝工厂走一圈。那如果你们在那里想要来，那就跟我一起去。那白天人们可以去很多地方看，可以去卡特琳娜岛，那你们知道那里很有意思。那你们男人妇女们可以带着孩子去，那就迪士尼乐园，那它也是其中的一个项目。那所以一起过来，我知道你们会过得很愉快。那总之祷告神，求他开那些不信者的眼睛，令他们悔改归于基督。现在我想从圣经里读一段的经文，那我喜欢这么做，那我已经把它们记在这里，那并做了一些的笔记，那尽早教导这些的经文，那记住今晚的聚会。那我想告诉你们这星期内在一些私人会面中发生的事，那当我没有时间讲，那我知道有些外地来的人今早坐在这儿还等着会面，那我们离开之前尽量在这个星期跟他们会面，也尽量把没做的事做完。那现在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16章，马可福音16章。那今天我的题目是末日的传福音事工。那让我们从马可福音16章14节开始读。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则被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那对这点要说的有很多，这是主给教会的最后的使命。那我刚好看到下面，那我就一直在想的是 with the teacher， 我刚才一直设法在想你的名字，他坐在那是从乔治亚来的，那我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他刚刚想起来了。那另一位弟兄也坐在这儿，我也想不起他的名字。那你们能理解，我不是有意忽略哪个人，但脑子里确实想不起他们的名字来了。那我们正在思想这末日的传福音的事工。任何人那都可以读报纸，可以看那当天色变黑而阴沉，乌云笼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天要下雨了，能在空气中感觉得到，那他看到远处划过一道道的闪电，那天空有闪光闪出，那风起云涌，我们就知道暴风雨要来了，马上就要下雨了。就有人读了报纸，看到各国的处境，那就晓得注定要发生什么事了。你看到有人肩上背着凿子跟另一个人吵架，那双方都有各种各样的武器来彼此对峙，若不同意就在大会上脱下鞋来敲桌子等等，那就知道注定要发生什么事儿。这件事儿让人们有一种感觉，那觉得注定要发生什么事儿。这世界正如我们所说的，那宇宙的世界，那外部的世界，人们觉得有一个毁灭将要来到了。那像有人说的，这个原子弹的时代是注定要爆炸的。基督徒知道这是主再来的预兆，这是一种气氛，它取决你正在仰望什么。我们主郑重地告诉我们，这时候将要发生什么事儿。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辰，但我们知道现在已经很近了。不久前我在这里说到，那有一天我在非洲观察一只羊羔的事，那只羊羔在羊圈外，那很安静地吃着草，那忽然间它变得紧张起来， 那我不知道这小家伙出了什么事儿。那你知道绵羊无法找到回家的路，不管他从哪里来，他完全迷路了。这就是主把我们比作绵羊的原因。行，当我们迷失时，唯一能把我们带回家的就是牧人。那这只小羊羔低声地叫着，他已经从羊圈里跑出去了。那我注意到草地下面有什么东西在那里，那小羊羔看不见，他闻不出敌人来。那绵羊和羊羔不像一些动物，如鹿或别的，但他能感觉到死亡就在附近。那有只狮子开始偷偷的慢慢的走过来，那他能闻到绵羊，所以就过来要抓他。那行，那这只小羊很紧张，那你不明白为什么，但是因为死亡就悄悄的逼近他，所以他就紧张起来。那今天这个世界就处在这种神经质的状态中，人们坐在啤酒馆里喝上两个小时，然后在路上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开车回家，这是罪恶的行径。你跟他们一讲，哦，真的他们会爆炸了，简直。那前天晚上我在某个会堂讲到，我去医院探访某人，那是那位弟兄打电话叫我去的。那每次我问护士或医生时，他们都大声的对你喊：“我不知道那件事。”那我想，怎么回事？我想每个人都在释放了压力。那所以精神病医生要给精神病医生看病，但只有一条逃脱的路，就是基督。那基督徒不应该是这种样子，我们应该快乐等候主的到来，因为已经到了，因为已经很近了。我们能感觉到哥哥他山上吹来的凉风，我们只要看一下就知道天上的神已经做出这些应许，也就是耶稣在世上时所做的事。神应许这些事在末日将要再回来，我们也看见了。那是什么？好像下雨时是清新凉爽的气息。然后我们知道救赎已经近了，某事注定要发生了。那世人他们看不到这个，他们嘲笑的像他们以往所做的那样，但我们知道那日子已经近了。那今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在我离开这教会一段时期之前，那我才选了末日的传福音事工来做我的这个主题。那当我们带着神的道做宣教的事工或海外宣教时，我们知道自己总是在神的旨意中，因为耶稣给了教会的第一个使命是出去传扬福音，最后的使命也是传扬福音。第一次耶稣曾差人去传道，走遍各乡村，他说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赶鬼，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在路加福音10章，他差遣70个人两个两个出去，那是他给教会的第一个使命。那在他被接上去进入荣耀之前，他给教会的最后一个使命是，耶稣说你们到普天下去，那是他刚从死里复活不久，许多门徒坐在一块儿，主责备他们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有些人不信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那些人，瞧，他们做见证说已经看见主了，但其他的人不相信，主就责备他们心里刚硬，他们不信那些看见他复活了的人，他们说主复活了。那今天也是这样，你们看见了他的事工，那我们已经看见并见证了主的显现。那请记住，显现和再来是两个不同的字，先是显现然后才再来，现在是显现，在这幕后的日子他已经显现，就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与我们同在。那这是他再来的迹象，他已经以圣灵的样式显现在他的教会里，表明那就是他，因为人无法做这些事，你看到是圣灵在做这些事，所以这是主的显现。那你们记住，在两个地方讲到显现和再来。那主责备门徒心里刚硬，因他们不信那些看见他的人。那我相信他今天也会这么说，他们不信那些人的见证，所以他就责备他们。然后主差派他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去。 他要与他们同在，直到一切都完结，直到世界的末了。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今天我们却试图将这书写的道以字句和教条等等的形式传给普天下，有很多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但你一到那里会发现什么？一个不识自己名字的土著手里拿着一张福音单章，他所能知道的最多就是哪只是左手哪只是右手。那耶稣说去传福音，他从没说去教导这道，而是说去传扬福音。福音不单是借着言语，乃是借着道的彰显，这是唯一能使神的应许得到应验的方法。那如果人们能读圣经，那好像那威廉珍妮布兰和达里尔之间对达尔文人种学的争论那样，瞧，达里尔只说达尔文所说的，而威廉珍妮布兰只说圣经所说的，争论只能这样。但在这种情况下，神临到他的子民中，证明他的道已经被彰显出来。你传福音的唯一方法不是借着单张，而是借着在你里面运行的圣灵，你的生命成为他的生命，他在你里面。那些异教徒他们敬拜偶像，在偶像前下拜，相信那些的偶像会对他们说话，他们信他们的神会进入那个偶像里，借着偶像对他们说话。那正好相反，我们转过来看神到底是什么。神不跟偶像打交道，你就是他的器皿，你匍匐在神面前，他进入你里面，然后你再对会众讲。区别就在这儿，他是活的神对一个活的人，不是死的神对一个死的偶像，他是活的神对一个活的人。你成为他的见证，见证他在这里所说的。那注意，许多人说那仅仅是给使徒的，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么那一个连接词，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那今天我们说一个好的教会成员就是与他的牧师握手，名字从卫理公会改到进信会或进信会到卫理公会等等，那过一个很美好的生活。那我们是宣教士，我们看到异教徒所过的生活比这些美国人所谓的基督徒更有道德，简直没法比。像如果过一个美好的生活就能算数，那么那些异教徒也可以靠着偶像得救了。有些异教徒的道德和行为会让我们都透不过气来，你连站在他们面前都不敢。没错，但这并不是使人得救。耶稣说你们要重生，为了重生你得让自己死去，让基督的灵进入你里面，那么你就不再是自己，而是基督，是圣灵在你里面，看到吗？保罗说我是天天死，不再是我自己活着，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啊，基督。那如果我告诉你约翰德林杰的灵在我里面，那么我就会握着枪成为一个恶棍，因为有他的灵在我里面。如果我告诉你我有画家的灵在我里面，你就能料到我也能像画家那样画画。如果我告诉你我是基督徒，基督的灵在我里面或在你里面，那么我们就能做基督的事工。在约翰福音里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然后他又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历代以来曾有一个时期，那这些的神迹没有随着信的人。是的，那先知说到这一点，他在撒迦利亚书说到这一点，他说那日既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就有光明。那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太阳没有改变，是同一个太阳。那到圣灵临到，耶稣神的儿子他来到东方，在东方的人们中间，那是白天，正如太阳的运行那样，文明也随着太阳运行从东方到西方。现在我们就在西海岸，如果我们再走下去便回到东方。那每件事都预示着主的再来，我们就在末期了，每样东西都显示一切就要结束了。那先知说过了，那没有预言是可以随私意解说的，正如耶稣说的，预言怎么说的就怎么样，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么神的儿子曾来到东方的人们中间，显明他的作为和祝福。那同样预言说到将有一个昏暗的日子来到，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那是个昏暗的日子，那模模糊糊的，那你看不到太阳，但太阳还是有充足的亮光，有点像现在外面的天色，那可能还要暗一些。 那我们有足够的领袖去加入教会，把名字放在教会的册上等等。但到了晚上，基督同样的大能要临到他的教会，同过去在东方所发生的一样，在西方也一样要发生这件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传讲黄昏时候的传福音的事工。每个时代都有他的信息和使者，一直以来各个时代都有一位使者带来信息。神在每个时期差遣被圣灵恩膏的人，把他的信息带给那个时代，每次都是这样。那我们可以从起初看起，那来支持这种说法。那从起初开始，神就是那位的使者，他对亚当和夏娃说，你们可以吃这些，但不可以吃那些。这就是那信息。当人越过了时代的信息时，死亡和混乱就临到了全人类。那这信息的意义有多大？那记住，那夏娃所信的并不是全盘否认神所说的话，他只是把神所说的话拿来粉饰一番，没那么完全的对位，稍微加一点或稍微减一点。就因为这个原因，我才相信道就是真理。如果我们的教条和宗派与神的道不完全吻合，那它就是错的。神的道是如此的重要，他甚至不允许人去误用，哪怕只是一个字，误用一个字导致了这一切的恶果，导致了这一切的恶果，每个人的死亡，各种痛苦，婴孩的啼哭，送殡的队伍，山坡上的坟墓，救护车的尖叫声，各种流血事件，衰老和饥饿，以及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麻烦，都是因为神的道被错误的使用了，才导致了这一切的恶果。那么在末后的日子，如果我们再错误的估计神的话语，那他会原谅我们吗？所以你们看，基督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由于一个字被误用，赔上了这6000年的麻烦，那么如今我们就不要再误用了。他必须完全与道一致，不要任何人为的解释，道怎么说就是什么。很多人聚在一起说就是这个意思，他们便同意，而另外的人说是这个意思，但道说是这个意思。若是神要借着教会审判世界，那是借着哪个教会？若他要借着一个国家审判世界，是哪个国家？他要借着道来审判世界，圣经。因为太初有道，道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是基督成为肉身的神的道借着人类说出来。那在启示录中他说，若人删减一个字或加添一个字，就从生命册上要删去他的份。所以你们看，不是说我相信这一点，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你要全部的相信。你可能还没得到信心为道站立，但你不要妨碍别人站在神的道上。我常常说，我希望我有信心，但我的生命结束时要像以诺那样被提，不见死，下午散步时就被直接回家了。我喜欢成为那样，但如果我没得到那样的信心，我也不会去拦阻有这样信心的人，明白？那我们到了晚上的时候了，历代以来有几位的使者，我们发现起初当使者被差来时，人们误用他的道，或者说怀疑了一个字，就导致了彻底的灭亡与神永远的隔绝。就因误用了使者所传的道，第一位使者就是神自己。那自那以后，每位使者都是神借着他说话，所说的就是神的道。因为神除了对那个人说话，他不会对别人说话， 然而他不会对别人说出来。然而神造了人且救赎了人，神就借人说话，神不用机器仪器啊做他的代言人，而是用人做他的代言人，用那个已经顺服神献给神的人。我们可以从众先知从参孙一路讲下来，却讲到现今的时代，一直都是单个的人与神自己。那我说过每个时代都有他的信息和使者。那让我们来看伊甸园之后的那个时代，那把它当作一点背景。那伊甸园之后就是诺亚的时代。那当这世界，那天晚上我在克拉克维尔教会传讲了末日的迹象这个题目。那第二天晚上，即星期四的晚上，讲了与耶稣认同的题目。那今早我要传讲末日的传福音事工这个题目。那就在大洪水毁灭上古的世界以前，我们发现当时他们拥有一个比我们今天更伟大的文明。我相信他们的控制原子能，我想就是因为这个而震动了地球，使其脱离了轨道。我所站在英国的冰川上，人们从那里往下挖500英尺深，就发现了棕榈树。这表明在几百年前那里曾有过棕榈树。那人叫我们说，我们知道世界是直立的。那古代有高超的机械和科学，甚至可以建造金字塔和狮身面像等等，今天我们还不会复制他们的，除非是用原子能做动力，不然我们就没有那样的机械把那些大块的石头抬得那么高。汽油的动力是做不到的，电的动力也做不到。那是个比我们现今的时代要高明的多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神呼召一个人名叫诺亚，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农民。因为在那个时代他是个敬虔的人，神以造一只方舟的主题来眷顾这个人。因为我们注意到那是罪已经遍满了地面。圣经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在讨论这点时，许多著述者认为那些神的儿子是堕落的天使的灵将自己注入到了人类中。我不明白人怎么会这么想。那这等于是把撒旦当成了创造者，把撒旦当成了创造者。撒旦不是创造者，他是做受造之物的歪曲者。谎言是真理被说歪了，奸淫是正确的行为被用歪了。什么罪的确也是这么来的。撒旦不能创造，他只能歪曲被造物。所以这些神的儿子们是赛特的后代，从神那里借着亚当这条线传下来的。而人的女子是该隐，撒旦的女儿。他们看见女子美貌漂亮，那在那里我们看到，如果你拿一张几年前的照片，那比如说100年前的，今天女子的美貌要远远超过以往的。你读到创世纪六章，那就会发现那里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那他们都很美貌，那今天的女子要比以往的女子美貌多了。这是因为他们的穿着和摩登的时尚，这些东西使他们变得美貌。那有一张佩尔怀特的照片，当时他的暗中情人史科特杰克逊拿刀刺入他的胸膛杀死他。这伟大的国家曾被佩尔怀特的歌声所震撼，他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今天她的美貌跟这些的摩登女子一比，简直就是像马路上的老古董。或者回到克拉克波伊的时代，当时她第一次把长筒袜卷到膝盖底下，说姑那么卷下去，姑那么卷下去，那由此引起了丑闻。那这是发生在我早年的时候，那我还记得。那你拿克拉克波伊的照片跟今天的美女一比，那还算什么？瞧，这是末日的一个迹象。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他们不停地脱掉衣服，他们是谁？该隐的女儿。这是为什么我们被认为古怪和癫狂的原因，因为我们竭力要解释并传扬这一方面的福音真理。 但他们还是继续做着不道德的事，跑到街上去，那些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却不知道在审判之日他们要对此做出交代。那女人现在越穿越少，越来越性感，那在你丈夫你心爱的人或男朋友面前，你可能像百合花那么纯洁，但当过路的罪人盯着你看，看你那种穿着打扮，他就会对你起淫念，因为你那么样把自己的身体送给他看。该吃鞭子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是他们让孩子那么做的，不是青少年的过失，而是父母的过失。我想有很多站讲台的过失，因为传道人随他们去什么也不说，但神的道反对这些事。那在圣经里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真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过去是。当那罪人来到审判台前，对他所犯的奸淫罪做出交代的时候，是与谁犯的奸淫？与你。尽管你没有奸淫的行为，但圣经说你已经犯了，那么责备谁呢？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何等的严重。今天在杰逊维尔有 99% 的女人在神面前是有罪的，整个的国家都是这样。为什么？是那站讲台的过失，告诉人说这没事，是家庭的过失，让年轻的女子穿那种的衣服上街，举止污秽。他们说那没有关系，那这正是挪亚在他的日子要征战的事。人的女子美貌，而神的儿子们都恋慕他们。瞧，这种的情欲又来了。但挪亚，那我们对此可以说了几个小时，但挪亚是个义人，敬虔正直，他大声反对这些东西，人们叫他是疯子，那些讥诮者，圣经说人们讥诮他，嘲笑他。但他说暴风雨就要来到，水会从天上倾倒下来，那这之前还从没下过雨。他所传的福音照那个时代的科学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天上从没下过雨。今天这现代的所谓的宗教团体企图要用科学的理论来证明我们所拥有的这可称颂的称为圣灵的事只是一种感觉，啊，照他们的科学理论这个是站不住脚的。但我想问问他们，是什么使罪人改变的？是什么使罪汉不再喝酒的？是什么使妓女不再过罪恶的生活？是什么使癌症和疾病离开人的身体？是什么使聋子听见，哑巴讲话，瞎子看见，死人复活呢？你给我解释一下，那是感觉吗？肯定的，其中是有感觉的，任何活的东西都是有感觉的，没有感觉的东西是死的。请原谅我这么来表达，但我想我们该把那些没有感觉的宗教给它埋葬了，因为它是死的，它里边没有感觉，任何没有感觉的宗教都该被埋葬的，然后因为它是有感觉的。那耶稣当他进城时，孩子们和他的朋友都在喊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他。那个时代的宗教家们受不了，因为太有感觉了，他说若是他们闭口不言，这些石头都要欢呼起来，看到吗？总有东西要叫喊出来，因为里边有生命。诺亚度过艰难的日子，那终于有一天他受到了试炼，所有与神同行的人都要受试炼， 你的信心要受试炼。一旦你开始被主而活，每个邻居就开始议论你，所有的东西对你来说看起来都不对劲儿的。要记住，这是神在训练你。圣经说，每个来到神面前的儿子都得先受试验、管教、训练。就像我做错时，我爸爸管教我那样，那么世界挂在门上，放着一根藤条的鞭子，这么老长。伯纳先生的手臂可是很有力的，他把我们带到外边管教我们。神也是这样管教我们，在训练你，像训练孩子那样训练你。使你长大，因为是他的孩子，将来有东西为你预备着，就是荣耀的添加。所以他训练你。那每个来到他面前的儿子都得受试炼。挪亚受到了试炼，他那个时期所受的是今天的一个预表，因为神告诉他进入方舟，当他进入方舟后，门自己就关起来了。毫无疑问，挪亚对全家说：“注意明天，哦，这门今晚关起来，明天早上就会下雨了。”记住，在此之前从没下过雨。那些蹊跷的人当中，可能有些半路的信徒说：“那咱们过去站在方舟边，你知道那老头可能是对的。”他们站在方舟边等着。你知道他们想，然后他可能是对的，他们就过去。那天早上太阳照样美美的升起来，绕过天边，你知道，那毫无疑问，撒旦就坐在方舟窗洞的顶上说：“你还以为你是对的吗？”那魔鬼就是这样试探我们所有的人的。但只要神这么说了，持守住他，不管出什么事，只要守住他。第二天过去了，第三天过去了，诺亚不断地忍受着，汗都出来了。但终于过了七天，他进方舟的时候是2月17日。那七天后，他早晨起来，雷声开始轰鸣，大力的雨点落了下来。那些过来在方舟边待了2天要看有什么结果的人曾说：“好，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但那时已经太迟了。他们敲门尖叫着，街道上满了水，洪水开始淹没到山顶，人们上到更高的地方。他们试图上到小船上或别的什么上面，那船若不是神所造的，那个时候那个摇撼大地的大震动也会把它震到水里的。你说我这样信了宗教就没事了？不是的，你要在宗教中得到神所建造的经历，其他别的都会灭亡。我这么说不是要与人不同，我这么说只是出于爱，也知道在那日我要做出交代并为此负责任。所以我若只说主所说的，那么我知道他一定是对的。但我若想把某人的教条和理论放进去，我没法那么做。我对那些东西没有丝毫的信心，我只相信主所说的。那注意，那过一会儿水越来越深，涨到最高点，他们敲打方舟的门，尖叫哭喊，一点用也没有了。也许几天前当挪亚把动物赶进方舟时，我能听到有些讥笑的人说：“上去和你那些臭烘烘的动物待在一块儿吧。”你要是希望那样，就和那些臭烘烘的动物待在里边，那跟今天一样。他们也是对你说同样的话：“上去吧，你愿意就做个老古董吧。我们要过现在的生活，做你的，不要管他。”哦，弟兄，但是在方舟里才是安全的，门已经关上了，这才是重要的。但是在挪亚的日子里，在他那个时期，对他来说是很艰难的。只要因为人们从没听过这种事儿，但他还是照样临到了。我们看到在挪亚蒙拯救以后，地球又开始生长万物，原先各种有气息的活物都已经灭绝了。后来我们再一次看到又来到一个时期，神把他的孩子从埃及领出来，那正是摩西带来律法的时期。那对人们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但这时期已经转成了律法时期。律法到来以后，那摩西竭力，律法是训蒙的师傅，人们照自己所爱的方式去生活，所以律法这训蒙的师傅，正如圣经说的，就引进来，使人们认识到那么做是错误的，所以神赐给他们实践。这是个相当大的转变，人们却不想接受。没错，摩西以后来了约翰，约翰以后引进另一个时期，他介绍了耶稣。耶稣来的时候，他为我们带来恩典，那是神在灵里，在灵的这层次上彰显他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耶稣很不一样，看似与律法有矛盾，瞧，因为这是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代。后来耶稣离开时，他讲到这个圣灵的时期，人里头的生命，做了复活的见证。那我这里有很多经文，但没有时间查考了。那我想简要的说一下。好嘞，这一直你是一个事实，乃是一个征战。当从一个旧的时期转到一个新的时期后，那直到这个时代的信息，它总是给人们带来征战。那尽管它总是符合圣经，那在神赐给他们的那个时期内，神赐下一些东西，让他们靠着那些来生活，来行事。但我们发现，那个时期一过，地上的人就想方设法要找一些的东西来反对的，弄出一些人为的东西来。那比如挪亚方舟过后不久，那宁禄这个离经叛道的人，他建造了一座塔，他说如果洪水再来的话，我们就爬到顶上去，要高过洪水。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神赐下律法。瞧，挪亚的时期已经过了，律法以后耶稣就来了。摩西的律法讲到基督的到来，但当他来的时候，他们太固守那些祖先的传统了，他们有自己的教条、自己的模式、自己的教会，他们一切都已经安定下来。所以让耶稣竭力要摇撼那国度、那教会的时候，他想使其脱离教条来相信他的时候，就变得如此的困难。那尚且从最早的伊甸园时期以来，圣经就一直反复的讲到这一位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每个时期都预言到耶稣的到来，然而当他真正来到时，人们却认不出他，因为他们被教条捆绑得太死了。但他仍旧是圣经的真理。每一次每个使者及其信息都预言到将要来的另一个使者。摩西，那众先知，那都预言了。摩西预言了耶稣的到来。摩西说出你的神必兴起一位先知向我。那在世界各地，我们在信息中已经多少次都讲过这一点了，这将要来的弥赛亚必定是一位先知。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坏名声的女人，她与所有传道人不同，她相信了那信息。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当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她说你没有打水的工具，你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是不合适的。那谈话继续进行，然后耶稣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儿。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对，你已经有五个了，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她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我们知道这时期就要改变了，要有一个受膏者来，就是那被称为弥赛亚的神的基督。他来的时候，他一定是那个先知。那妇人所知道的比那时代的所有的传道人不知道多多少。是的，虽然她是这么样一个女人，瞧，但她明白圣经。虽然是个可怜的小妇人，嫁给了五个丈夫，又跟第六个住在一块，他还是懂得很多圣经，因为他相信经文字面所写的。他说他来的时候他必定是一位先知。耶稣怎么回答他？他说我就是他。夫人留下水罐子跑进城，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看到吗？就是他。那瞧，那妇人知道他要来，因为在摩西的日子、众先知的日子和过去各个时期中，先知和经文都说到他必要来，这就是他到来的迹象。哦，是的，要是今天人们能够看到这一点就好了，他们就会知道我们正生活在这个日子里，他们就会明白这是神给这个时代的应许。神说过一定会这样的，没有一件东西是错误的。神的大钟正分秒不差的指着这个时刻，甚至照科学的说法到午夜还有三分钟了。所以你们看，那钟声随时都会敲响的。两三年前他们已经提到过这一点了。然后我们就在末日， 但你们看，我们从过去的教会时代，从不同的时期变到现在这个昏暗的日子，从人们只是加入教会，把名字记在教会册上，直到这晚上的光，复兴以及圣灵再次临到这地上，又一个五旬节，又一个迹象，又一件注定要发生的事，但人们却不相信的，就是耶稣那个日子一样，他们太固守了。然后主在地上时就说到了这个日子，他的确照圣经所说的到来，并预言这要来的日子。那现在我们在这里要思想另一节经文，如果你们要读这些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说到这日子，他说末日犹太人将再次聚集在一起，他说当你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日子近了。他说那时人们惊慌不定，列邦有困苦，海浪咆哮，男人吓得魂不附体。那不是说女人，而是说男人。耶稣没有说是女人，而是说男人。看那些的灾殃，在那些的日子，这些的事情要发生，那才是末世的迹象。人心惊慌恐惧，魂不附体。在启示录中讲到，先知预言到这日子，他说到那时教会就是末日的老李家教会要变得不冷不热。看到吗？这是什么？是最后的时代，是耶稣，是耶稣所预言的时代的终结。这完全像在伊甸园的情形，像挪亚时代一样，像后来的摩西的时代，像律法的时代一样，像恩典的时代，像今天晚上的时分一样。那若有时间，我们还要讲到很多的经文，到没有时间只能快快的浏览一遍。每个时代都说到下一个时代，但教会因那些的教义教条、假信仰和人为的理论变得如此的教会化，以致他们把神的道都丢了。现在你们会明白末日的传福音事工将会是什么了吧？瞧，那是什么？那些带来道的人将被称为癫狂的，他们与人很不相同。在挪亚时代以及各个时代，他们都是这样。人们把他们赶出教会，因为他们相信耶稣。任何听他讲道的人都被赶出他们的教会。看到吗？然后在他那个时期，那是他的时代，是子的时期。那我们发现伟大的圣灵也预言到这个时代。你们要记下这些经文吗？在马太福音24章和提摩太后书3章1节，圣灵讲到这末日是个了不起的知识的时代。你们知道了吗？为什么这样？约瑟，那你常和我一起在这个国家旅行，也听过海外聚会的事。我去海外聚会时有15万、20万人或50万人参加，那些人，那你们在这个教堂里面的聚会中，几乎每天都能看见神迹奇事。但只要有一件这样的事发生在海外的聚会中，至少10万、20万，甚至30万的人会跪下来赞美神。他们看到的，同样的事要是发生在美国会怎么样？这是个知识的时代。他们要人不讲审判的事儿，那不去讲这些的事儿，因为讲这些事儿会使他们无法参与他们的俱乐部，那他们的会所，那以及他们所爱的做的那些污秽的事儿。因此，若他们的牧师传讲这些事儿，执事会就得把他开除，请别人来，让那些年轻的李奇或类似的人进来。那请原谅我这么说。那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那我不是那个。那我在想，有时我太过于激动了。但我说那些李奇们也没问题。那我只是不喜欢这种名字而已，那没关系。那如果你们懂得数字学，那就重新给你的孩子起名字。是的，先生。那有叫李记的或艾维斯的类似的这些的名字，神的怜悯。所以呢，你看，那他们不得不起这样的名字。那过去他们不起这样的名字，但现在开始了，这样的时代已经到了，绝对没错。那圣灵明说，那听着，那我给你们引用一段经文。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啊、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了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啊、看他们任意妄为，自高自大、大人物， 就原谅。但你们知道我们叫大人物是什么意思，这是现在的街头用语呢，不用多说我们都知道他的意思，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昨天我站在那儿，我看着底下的那个游泳池，那我在想，那有个男人是个主日学教师，他对我说，圣经里讲到耶稣吐唾沫的事，不应该是这样的。他说耶稣吐唾沫在地上，拿唾沫和泥抹瞎子眼睛，这是违反卫生法的。耶稣站在那里说，希腊原文说他吐唾沫在地上，耶稣对瞎子说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然后走过去伸手到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眼睛上，涂在他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也是奉差遣的池子里去洗，你的眼睛就能看见。那人去一洗，眼睛就看见了。所以这个人对我说，他说那么做今天行不通，那违反卫生法，还是违反健康法。然而这个人却带着他的家人、妻子和孩子们到那个男男女女混在一起游泳的水池里，那不时也会有来例假或不该去泳池的妇女或其他有病的病人在那个池子里，有时那么根本没冲洗一下身子就脏兮兮的带着污垢冲进水里，从口里吐出来的口水，从眼睛或别处分泌出来的脏东西。然而他却要说耶稣吐唾沫在地上使一个瞎子看见是不卫生的。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小男孩从那里出来，他说我吞了几口水简直恶心死了，我要回家了。小男孩可能现在也坐在这儿，他就住在下面这两三个街区内的拖车里，说把他带到那儿去了，他说我再也不去那儿了。但他们却说的是现代的文明，他得到什么，就像老话说的，蒙虫滤出来，骆驼吞下去。我真希望能见到那个人。聊了吧，算了，还是别理这些事儿。知识化的，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那我再引用圣经，圣灵明说在末后的日子这些的事儿一定会发生的。任意妄为，自高自大，有敬虔的外貌，瞧，首先他们不能自约，藐视那些正直的事，他们恨那些相信这道的人。看到了吗？那些人不同意这些传统教条之类的东西，所以人们就恨他们，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一样，他们恨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与他们的教条相抵触。不是耶稣想要不一样，而是他必须那么生活，他是道，活着的永生之道。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今天也是一样，如果说传讲这些东西没有应验，那就是错的，因为圣经说的不一定会发生的。那么如果他应验了，那就是对的，不是说那人是对的，是这道是对的。那今天我们正进入这种状态里边，朋友们，你们看，那这合情合理的，你明白？我要在这里建立起来，是你们看到这末日传福音事工的高潮。那注意，那在这个时候，这个知识的时代，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星期三晚上待在家里边看那些粗俗老掉牙的电视剧，像什么我爱苏西和露西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女人结过几次婚跟许多男人住在一块儿，哦，真的，他们每个人又结婚又离婚又结婚又离婚，而你们把这些人当作偶像还当作神，你们宁愿待在家里看这种电视也不愿去参加祷告会。爱宴乐不爱神，要是有个球队进城来，像什么上校队或巨人队或别什么球队来这比赛，他们就把聚会取消了，去看球赛。这猫王普雷斯利到城里的马路边拿着吉的摇来晃去的弹吉的边弹边唱，或哪歌手星期三晚上来演唱，祷告会就得取消。爱宴乐不爱神，任意妄为，自高自大，不能自约，性情凶暴，藐视那些良善的事，有敬虔的外貌。你说那些人是共产党？不，不是他们，他们是教会成员，有敬虔的外貌。那怎么样？却否认神的大能，有信神的外貌，却说神不能做这些事。 只要就没有什么能力，你只要接受，只要去做这做那就行了。生命没有改变，一点也没有改变，只是属于教会而已。圣经说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这圣经说的，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这绝对是圣经说的。现在我们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你却要做传道的功夫，完全证明你的事工，瞧，这就是了。那借着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使者和见证，我们就知道自己是属于什么庄稼了。看看今早你属于什么庄稼，看看我们属于什么庄稼。因为主说在这一边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好像在挪亚的日子那样受了嘲笑和讥笑，而在这里却会有另一群人，那么嘲笑任意妄为，自高自大，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你所承认的真理。那你们可以自己知道到底自己是什么庄稼了。瞧，你们是这个时代真正的使者。耶稣预先说过撒旦有他的信息，而神的使者却有这样的标记，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瞧，撒旦的差役拥有敬虔的外貌，耶稣的使者拥有这些神迹，手中拿蛇，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赶鬼按手在被人身上，领受圣灵的喜等各种神迹奇事。那现在我们是其中的一个庄稼，我们已经到了末日了。哦，难怪先知以赛亚说全身到处都是溃烂，都是心打的伤痕等等。我们能去到哪儿呢？如果大家都混杂在一块，我们会干什么呢？会比过去更糟。瞧，什么五花八门的事都会出来。那就像人们试图搞全世界教会联盟，那行不通。他们把无神论的和不信的人都弄起来。圣经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看到没？他们当中甚至没有两个人是同心的。救恩是个人的事，不是教会，而是个人与神之间的事，与神的道同行。这里行，弟兄，我们看见，那我知道我已经拖得很迟了。注意，主再来的巨大的闪烁的红灯已经降下来了，我们都知道。我可以把接下来的许多经文讲给你们听，证明我们正处在末日了。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无花果树已经发嫩长叶，人心恐惧而消化，女人们越来越肆无忌惮。我就希望能回到启示录给你们看，这个国家是以女人为标志的，女人的数字13。一开始我们13个殖民地，13个杠，13个州，钱币上13个星，什么都是13 13，什么都是13和女人。那不久前，那我在瑞士，我跟一个女人说话，她说我们想到美国去，那这样我们就能拥有美国女人的那种自由。我告诉她美国女人在干什么，她们说那我们可不想要那些东西。但这就是美国。我们可以回头看启示录13章，我要指给你们看，应该是在这国家将一只兽上来，没有水，没有人民，它上来好像羊羔，有两个小脚，公民和宗教的权利，但他们借着政治的力量联合在一起。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总统了，再次把罗马天主教带进来。我要任何神学家这里或别处的任何人告诉我，圣经的哪里预言说共产主义将要统治世界的？你们不用怕共产主义，他们什么也不是，那是个假的东西。神用他的管教这些的国家来教训列国的，那没错的。圣经说罗马将统治世界。你们看尼布甲尼撒王，他的梦和他的意象被但以理所讲解的事，各国度和时代每一样都完美灵验了，一直下来直到末了，就是罗马。所要统治世界的将是罗马，而不是共产主义。他们只是有名无实的东西，对的，他们哪儿去不了，他们什么也不是。就像约瑟说的，在非洲的心脏地区，那些可怜的异教徒，他不需要被征服，他们已经被征服了。这就是他们今天的问题所在，他们已经被征服过了，他们需要爱，他们需要神，而共产主义是不信神的，所以他们永远也不会接受，肯定不会的。红灯正在闪着，信号灯亮了，主的再来近在眼前了。是的，以赛亚书62:20说，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绝对是的。末后的使者和信息一定会针对末后的形势，你不这样认为吗？这信息不能在40年前被传讲， 不，末日的信息和使者必须要针对这信息，要是出现在他们以前的时代，那可能就不起作用。但是信息是针对末后的情况的。悔改、信主、相信福音的迹象，那就是今天的信息。在羔羊的宝血中洗净你的魂，相信福音，末日的迹象就在这里。福音的种子已经在生长。人们谈论很多改革的事，我同意他们对这点的看法。如传福音事工的改革，改革意味着清除掉，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不信彻底清除掉，而相信福音。没错，我们有太多的怀疑和问号。改革这个字在希腊文圣经中那是个常用词，意思是悔改，这就是改革的意思。改革甚至清除掉，清除一切过去的旧东西，相信福音的大能和彰显。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说这只是给那个时代的，主说是直到世界的末了。总得有一个人是对的。如果一个不信者说那只是给使徒时代的，而耶稣亲自说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要相信耶稣说的。对的，没错。神要他的儿女不信的和不信者分开。你们许多人在这点上犯的错误，有时让你孩子出去玩那种叫小奥斯瓦德的游戏。那我现在不是与众不同或死板或者癫狂的人脸，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你们，你要确实知道你女儿晚上到底跟谁出去。你可能在教会中把她抚养成一个敬虔的小姑娘，让你都知道她跟奥斯瓦德之流的人出去，而她是个无神论者、不信者，那女儿的生命会被毁掉，而你却不知道她是个怎样的人。然后她要娶你的女儿，然后你看这些孩子，你的孙女儿又会变得怎么样？看到吗？要谨慎，谁让她的儿女分别出来。你们读一下出埃及记34:12，看神是怎么吩咐以色列人的。你们去到那地时，把所有的东西都清除掉，不要与世有任何的关系。约书亚记23:12，你们看约书亚是怎么说的？现在神把你们带到这美地，像现在这教会，把你们带到这美地，你们喜欢的吗？他们说阿们，我们喜欢的。他说那这里还剩下一些不信的，你们不要跟他们来往，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姐妹你们也不要，如果有男孩要带你去酒吧，请你喝一点有益的社交酒，远离他。同样你们男孩也是一样，如果有女孩要你这么做，也要远远的离开他们。那你可能说巴拉迪是个老怪人，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如果你走过我走过的这么长的人生旅途，你就知道这是对的了。真的先生，在私人会面中我看了很多这样的事，年轻姑娘见了承认那些羞耻的事，她所说的那些事成为污点，随着她一辈子直到她死亡。起先她在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家庭长大，后来事情就来了。她和这个男孩出去的男孩很聪明伶俐，她简直离不开这个男孩，就像这样接着她抽起烟来，口袋里放一小瓶酒，她就开始喝酒，事就来了，然后羞辱就临到了这个女孩等等。那瞧这真是可怜，你看到男人或女人都是这样，所以远离这种东西，把自己分别出来，就要友善仁慈，但不要参与他们的罪，远离的。是的，朋友们，当每个时期在更换时总是这样，那些领袖们把人们都搞混乱了。如果讲台上专是讲福音，那么人们就不会那样搞混乱了。就是我对伯纳德学院的努德外信徒所讲的，他说伯纳弟兄，你认为我们拥有什么？我说这就是你们所拥有的。他说你所谈的五旬节派和我们路德派信徒到底有什么不同？我说五旬节派教会是较先进的路德派教会，的确是的。如果你待在你该待的地方，你也是五旬节派的信徒了。今早我们都在谈论这一点。那我听有人说，所有的教会，那最开始的宗教以及所有基督徒都是来自罗马。我要人给我证明这一点。我承认所有的宗派都来自罗马，但基督徒却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要是天主教制度是把我们带回到基督教的母亲的怀里边，那我会同意他们做的。让我们都回到五旬节，都得到圣灵，我会同意他们这么做。所以他们不是来自罗马，他来自五旬节。教会不是从罗马开始，而从五旬节那一天开始，绝对的，不是在那些教条以下，而是在圣灵的洗之下。这就是我想说的。如果我们要回去，就要回到起初，而不是回到宗派。你回去罗马，因为它是第一个有组织有宗派的教会，它是宗派教会之母。圣经在启示录17章这么说的，它自己是妓女，也是众淫妇之母。 这些淫妇就是他的女儿，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耶稣基督说罗马天主教会是妓女，他的所有新教女儿跟他一样也是淫妇。他说我的名字从他们中间出来，不要与他们的罪有份，我就收纳你们，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行，所以你们看到了吗？那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等等，你们宝贵的贝里公会信徒，过去你们中间曾有神的能力。那我在英国伦敦时穿过约翰穿过的外袍，那是我去为乔治国王祷告，他们带我去看卫斯理教堂。约翰卫斯理每天早上五点在人们做工之前对那里的1500个人讲道。我坐在一个位子上，他曾在那里使一个斗鸡的人悔改信主。我坐在那个位子上，我走上讲台站在那儿，我在他归天的那个房间里祷告。我想要是约翰知道卫理公会教会所做的，他准会从坟墓里边翻起身来。你们过去曾为病人祷告带来伟大的神迹。我站在圣坛边上的一棵树下，约翰卫斯理过去常站在那里讲道。那一天他正在传讲神的医治，一帮英格兰上等教会及英国国教教会的成员下去那里，放出一只狐狸跟一群猎物，想驱散约翰的会众。小个子约翰的体重一生中从未超过110磅，但他转过身来，用指头指着那个人，他说：“你这伪君子！日落以前，你要三次求我为你祷告。”那人当晚就死了，浑身绞痛而死。恳求约翰为他祷告，他死了，啊。哦，你们卫理公会信徒要是像那样做信徒，你们就是五旬节派的信徒了。没错，你们浸信会信徒怎么样？你们的教会不到几分钟，如果牧师讲到超过15分钟，你们就得把他开除。约翰史密森浸信会的创始人的整夜祷告，被人的最爱哭，甚至哭得眼睛都睁不开。他妻子只要牵着他到桌边给他喂的早餐，用汤勺的喂的，但你们却不能祷告15分钟，出了什么问题？瞧，人把船头的混在了一起。这信息继续前进，以色列人跟随着火柱前进，他停在哪里他们也停在哪里，他移到哪里他们也移到哪里，那火柱继续前进。是的，那我们发现这些事都是领袖们干的，领袖总是混在那些闲杂人中间。回到过去圣经的时代，在摩西的律法时代，你们看出了一个大贪，是当时领导一群闲杂人的领袖大贪。可拉也是，神兴起他的先知摩西，他拥有主的道。摩西在旷野与近250万人在一起，后来也提罗来找他说，摩西你的担太重，要把他搞垮了，神就分开他的灵降在70个长老身上，他们就说预言，这一点也不会使摩西软弱。最后说了算的仍旧是摩西，因为他拥有主所说。你不能去到一群人底下，任何时候我都不同意说神曾使用过一群人，这一点神使用一个人，绝对是一次一个人，因为两个人就有两种看法，只使用一个人，绝对是的。对，每个时期都是这样，一路下来都是这样，每次都是这样。摩西站在那儿，那你们知道可拉怎么说吗？他说摩西这么做好像只有他才能讲道一样，好像只有他才拥有这信息一样。哦，我们知道了火柱挂在他头上，我们知道光在他头上，这些我们都知道，但他那么做好像唯有他才拥有信息一样。摩西并不是那样的意思，他并不想那样，他只是尽力的纠正那些人，他们当中有太多的想法，你总得听从某个想法。结果怎么样了？神说你离开这会众，我要把他和他的会众全都吞下去。地开了口并有火出来，他们就都灭亡。闲杂的人领袖们，是这些领袖们导致会众都出现麻烦。若不是这样，今天我们来到这城市，每个教会和会众就可以在一起聚会，那么人们就会在这里聚会，在那里聚会。哦，那每一家卖酒的店就得关门，这城市会变得干，会变得如此的干，直到酒徒得先给自己灌上半个小时，身上才有足够的水分吐出口水来。那应该，哦，请原谅我不该这么说。那等一等，就听着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们都分散了，是因为那些的领导们，神本来可以进入教会做一些事儿，但那些教会的领袖却担心会失去什么东西，他们就留在那儿，把会众拉到一边，不让人们接受神的信息。罗亚时代是那些领袖导致的麻烦，摩西时代也是那些领袖，耶稣的时代是那些领袖导致的麻烦，今天圣灵的时代也是那些领袖。那帮闲杂人他们说，哦，随女人去做吧，为什么你老对他们嚷嚷？我相信我以前曾在这里说过，那天有人对我说过，因为我总想让我的姐妹们走到正道上。你们知道他们是靶子， 各个时代他们都成了靶子，在伊甸园撒旦利用过他们，每次都是利用他们。在圣经指出在末日有关美国和纽约的情形时，我便开始对此大声疾呼。有人说巴拉弟兄，人把你当作先知，我说我不是。他说但他们认为你是，你为何不教导那些女人如何得到更大的属灵恩赐呢？教导他们那些事吧。那如果那神与你来往我们都知道，你干嘛不教导他们而总是责备他们呢？我说向他们传讲了31年，他们还，我怎能教导他们，那他们连 ABC 都不会，我怎么能教导他们代数呢？行，为什么他们甚至不像个女人样，他们为什么还是我行我素的？如果他们连天然的事都不信，你怎么能教导他们属灵的事呢？你怎能教导他们那些事呢？那教会上来达到那个境界，那这样在那个境界里他们就可以受教，如何领受神的恩赐并彰显那些恩赐等等。但是只有当人的内心摆正了且准备接受时，圣灵才会让那些恩赐临到，接着神就站在那里，好像是个大压力舱，你不用担心会用到太多，你无法用光神的祝福。你能想象一只这么大的耗子或一只小老鼠躲在埃及的大粮仓里，说我最好每天就吃一粒麦粒，不然明年收成之前我会吃光这些麦子的。你能想象一只这么大的小鱼游在海里，说我喝水最好省一点，因为你知道什么时候我可能会喝干的。呵呵，天，人试图要用光神给的子民的祝福和怜悯，他要给你祝福，他已经准备好了，他已经加压了。你能想象把地上的水、海水等一切的水都拿来放在4英尺宽的管子里，然后把它放在上面，水压就会集中到底部，死命的要从某个缝里钻出来，这个圣灵的压力想要流到每个生命是一样的。但他们不愿听，他们喜爱那些教条等类的东西，过于喜爱神。你得把那些世界的东西卖掉来相信神。这些事你们不能否认，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你们亲眼看见了。约瑟有一次说的，他从未失误过，他必定是神做的，明白吗？这是神给这时代的应许，不是我，我不是神的应许，我是一个人，我所谈论的是在这里的神的圣灵，这是他给这时代的应许，任何地方，任何人。那我们发现他们曾是一个靶子。那看我们举个例子，那巴兰下去向人们教导他的教义，他们说，那你看，那我们都是信徒，都是罗德女儿摩押的子孙，他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他把他们混杂了，使他们通婚，他有那些美貌的摩押女子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下来告诉这些神的儿子们，他说他们毕竟都是一样的人，全是所有种族的神，没有什么关系的。巴兰使他们彼此通婚，但神曾给他们画出一条分界线，使他们离开家乡等等。那什么，你明白这事吗？这完全与洪水前所发生的一样，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贪恋他们，娶来为妻，看到没？同样的事发生在那里，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今天，同样的事儿，你们应该看见了。每一世代都讲到下一个世代将要发生的事儿，就在这里了，我们看见了，我们知道是一样的事儿。因为圣经在这里说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对的。那当然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那能算数的那就是这些，那这时代的呼召在今天的众教会中能算数的就是成为成员，他们所要的就是会员。那我们都知道浸信会在1944年的口号是1944年再多100万。那我们知道我们宝贵而仁慈的格佩里弟兄，我们看见他在圣经里的位子，他去的地方和所做的事，他一直都在说绝志，许多人做了绝志，只是崇拜，这就是他们所要的。然后在耶稣的日子里也是这样，一样的事儿。他们并不是坏人，只是瞎眼的，就是这样，他们瞎眼看不见真理。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瞎眼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你们所做的事，耶稣说你们做了什么？他说你们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是瞎眼的。他没有说你们是罪人，他们是罪人，但我们称罪，那我们所说的罪，奸淫、抽烟、说谎、偷窃等类事，这是罪，这不是罪，这是不信带来的结果。圣经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不信这道就是罪。瞧那些人，他们圣人，那你指不出他们犯什么道德上的罪？ 他们的祖父、曾祖父、曾曾祖父、曾曾曾祖父都是祭司。那一代传一代，他们完全遵行律法、长老和先祖的传统，一点污迹也没有。如果有，他们就会被石头打死。好人。而耶稣说，你们是属于你们的父魔鬼。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明白信息就是道。他就在那里，他们说，瞧，这人要毁掉我们的教会。耶稣说，你们瞎眼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说，这是他说的，他说，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你们所做的一切只是要多一个会员。当你带他进入你的宗派后，却使得做地狱之子比他在外面时还加倍的糟。这绝对是耶稣说的。若什么不义的事和邪恶的事，那就是让一个老掉牙的教会成员觉得他们自己很好，用自己的眼光去看，然后再也看不见别的了。我不是要批评，但没错，我是在批评，绝对是。耶稣说，你们做地狱之子比你们刚开始的时候还加倍。我们来看众教会的这个情形，我不管你的教会有多少会员，你看他们去参加赛马赌博，女人穿着短裙短裤满街跑，还在圣歌团里边演唱，对罪人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最大的绊脚石，绝对是的。罪人期望那些自称基督徒的人都过着正派的生活，与世人不同的人是一个榜样，若不是他，就是一块绊脚石，一个伪君子，他会使你比从前坏十倍，你还不如像以前一样在外面好了。但有人过来是说，他们所过的生活跟我没有什么两样。对的，肯定没什么两样，我也跟他们一样好，这成了绊脚石，绝对是的。你看他们说，瞧，那有个罪人过来说，耶稣在这里这样说，哦，那不是那样的，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个嘛，他在那里不是这个，那是个另外一个时代。你是不信他们？看他们，你怎么了？你把绊脚石放在那人的路上。在诗篇第一篇，大卫说，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叫不要让自己行在恶人的路上，也不要做亵慢人的座位。他们嘲笑那些行得正直的人，有敬虔的外貌却站在周围胡说一通。但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他喜爱怎么做，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完全都成就了。这是神所要的那种教会。在末后的日子，瞎子领瞎子，有好讥诮的人出来等等。末日传福音者的信息是从马拉基书四章而来的，是一种恢复。使者和信息两个都要，都将带来信息的恢复。那犹大在犹大书第三节，约在主钉十字架后三十年，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同得信心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看什么？旧约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论到末世时，他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被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儿女的信心恢复到父亲的信心上。这都在大毁灭时期来到以前，那是什么？信心一直向前。末日的信息和使者不会把人带入教条中，而是把他们从那些教条中拽出来，带他们回到父亲原本的信心上，是五旬节的父亲。这就是末日教会要去的地方，不是去到摩西律法的父亲那里，而是去到五旬节的父亲那里。摩西律法的父亲是马拉基书三章所说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马太福音十一章十节也说了同样的事，耶稣看见约翰时，他证实了这点。耶稣说，你们出去要干什么呢？一个穿着翻领华美衣服的人吗？那也不是约翰。他说，那些穿着这类衣服的人是住在王宫里，在那些大宗派里，他们是那些亲吻婴孩埋葬死人，那为年轻人证婚的人等等，你知道他们在那里。他说，你们出去究竟要干什么呢？风吹动的芦苇吗？不，不是约翰。不，他不会因他们的大肆攻击而动摇的。人说，如果你去那里，我们就不跟你合作了。这对约翰没有什么两样，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去，明白吗？耶稣说，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呢？要看先知吗？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你们若能明白，他就是先知所说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的那位。马拉基书三章，马拉基书四章是给教会时代的。神说，在那日子以前，我要差遣以利亚给你们。那这不会是约翰，因为世界在那时还没烧毁，一人也还没有践踏恶人，如脚掌踏在灰尘上，那还没有，那是指这个时代。有个信息要继续下去，他要做什么呢？要恢复信徒的信心， 使今天的教会从各种各样的毁坏宗派信达的伤痕中出来，回到对永生神的活泼的信息上。这信息已经传讲好多年了，这里现在是时候的，我们该接受并相信末日的传福音事工就是恢复。约珥说过同样的事，那些年男子所吃的我要补还给你们。对，还记得不久前我讲的新复述的信息吗？讲耶稣是怎样被剪除的。耶稣是一棵树，就是大卫所看到的，那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是一棵最完美的树。人把它剪掉挂在罗马人造的树上，明明的羞辱他。但他怎么做？第三日复活了。他还怎么做？他栽上一棵新复树。男人和女人就像伊甸园里的树，那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另一棵是死亡树。他怎么做呢？他来救赎这棵树。所以自从他在哥格拉救赎了他以后，现在就开始要栽种他。当我这么讲的时候，真是感到激动。他复兴他的新复树，那时候本该在伊甸园里，但因不信神的道而堕落。但在这里他要恢复那棵相信神话语的树。五旬节那天当他兴起来后，带来了原本的教义和原本的信心。接着罗马干了什么？差来男子，差来捡虫，各样的虫子吃掉他们的一部分，有的吃果子，有的吃叶子，有的吃树皮等等，把整棵树都吃光了。但先知约珥看到了什么？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要恢复那棵树。他从改革时期开始的做了什么？组织起来，先把它剪掉，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说的，他把树上的所有组织剪掉。那到卫斯理时代他又组织起来，神又把它剪掉，我要恢复，它仍然在生长。那他怎么做？到了晚上将不再有任何组织了，树长到顶了，果子在什么位置先生出？树顶。为什么？阳光照着它。到了晚上，那种下的这个种子是为了长成晚上的新复树。这是生命树要返回到新复树上，你明白？晚上的光现在已经照耀出来，要浇灌和催熟那棵已经种上去的树的果子，种子已经撒下去了。行，到了晚上，所以晚上传福音事工的标志将是马拉基书四章，使人们的信心恢复到父亲的信心上。亲爱的先生，回到房子的那些基石上，你们今天那些领袖们还在说人数人数，回到那个时期，耶稣的那个时期，他们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呢，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得到一个会员，当你们带着进来后却叫他做地狱之子，比他原先还坏七倍。今天他们花几十亿的钱想尽办法使教会多一个成员，你这么做会使他变得比原先在外面是更坏，你会把他变成一个伪君子，让那些人去做事，到外面的世界里鬼混，取笑嘲笑福音等等类似的事等等。这时代的领袖还在说人数人数人数，今天人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这东西，还有觉知。觉知已经成了今天很流行的一个词了。我倒希望人们觉知来侍奉神，而不是加入教会。来吧，做个学士，把你的名字放在册子上，把一大帮人送进宗派里，写上你的名字。认识没有？约翰·琼斯，你接受基督为你救主吗？是的。你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吗？是的。撒旦也这样承认，一样的。圣经说撒旦也这么说，他相信而且战兢。没错，先生。但你如果真正相信，就不会战兢，你会喜乐。Amen。那些凡爱不他显现的，那我说过，有人不停地对我说，写信给我，弗兰弟兄，你把人都吓坏了，你告诉他们说末日快来了，那教会吓死。末日主的再来将是所能发生的最荣耀的事，我希望它现在就发生。对的，为什么？我所能想到的最荣耀的事就是与我的主相遇，我要脱下肉体的旧外袍，复活而赢得永生的奖赏，再次成为年轻人，永远与我的主和我的人生活在一起。真的，我不用再想与罪和试炼抗争了，我不用再想到在这所破烂的大疯人院里与疾病和伤痛抗争了，我多想摆脱这些东西却得到了公义的冠冕。这是我所能听到的最荣耀的事，就是使徒保罗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儿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不但是相信他的显现，而是爱慕他的显现，知道他要来了，真是太喜乐了。这里但今天呢，只是会员，只是做爵士，把会员带入教会，有很多的会员，那不是末日的传福音施工。 那现在我在这里停一下，那从我心里边对你们讲一些事儿，我希望不会拖你们太久，都还有七八分钟的时间，我要从心里对你们说一些事儿。那这是不是真实的事？觉知加入教会，你离开卫理公会来加入我们的浸信会，或离开浸信会加入我们卫理会、长老会或路德会、天主教会，把他们所有的圈进去，把他们会员，觉知。要是石头没有让石匠来雕琢成型，又有什么用呢？承认就是石头。当彼得做出承认时，耶稣说：“你是彼得，一块小石头。”但石头若没有石匠把它雕琢成型，使它成为一个神的儿子，那又有什么用呢？你只是在堆积一大堆的乱石头而已，对吧？一点用也没有。水会把石头磨掉的，这里没错，人们就是这样。如果石头没有让真正的石匠拿着利器来雕琢使你成型，放在神殿的合适位置上，那又有什么用？我想问你们，那些觉知有什么用？把你的名字放在册子上有什么用呢？如果石匠没有使他们成型，阻止他们做这做那，敲造那些不好的，像塑造他们，使他们正直，像基督徒那样，用随着信徒的神迹安置在神的殿里，他们来加入教会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末日的传福音事工，把石头拿来使他们成型，明白？如果只是把石头堆成一堆，那些乱石头有什么用呢？把他们放在该放的地方，会比放在外面堆成一堆要好一点。那在外面他们可能有点用，也可能一点用也没有。讲没错，石头不经石匠雕琢是没有用的。耶稣看重的是品格，不是会员的数目，你知道吗？他看重的是品格。神一直设法在他手中得到一个人，他所需要的就是一个人，神就能在他身上行事。想想历经多少年，在挪亚时代神只找到一个义人，在摩西时代他也只找到一个义人。看着参孙，瞧，神只能使用你所交托给他的那一部分。参孙是个强壮的人，有很大的力气，参孙把他的力气交托给神，但没有把心交托给神，他把心给了大力拉。瞧，今天人们也是这样，厚厚弟兄，他们下来还清了债务，做了这些事，建立一个更大的宗派，就像这样等等，但要把他们的心交给神时，他们就不干了。对的，那有什么用呢？彼得有一把刀，他拔出那把刀把大祭司仆人的一只耳朵给削掉了等等，他做了，但一旦需要真正基督徒的勇气时，他却没有了，他退后否认基督。对吗？彼得可以用他的刀来砍大祭司仆人的耳朵，肯定的，他知道怎么能用那把刀，但一旦受人排挤，到了为神的道站稳的时候，他却没有勇气了，甚至说他不认识基督。今天的情形也是一样，我们勇气拿出几百万建造教堂，有勇气添置管风琴和豪华的座椅等等，出去到处时改变宗派，让卫理公会信徒变成浸信会信徒等等，变来变去，但一旦需要基督徒的勇气来接受道和神的信息并为此而站稳时，我们却没有勇气了。所以要是没有石匠来雕琢，你的石头有什么用呢？对吗？神在找的是品格，而不是会员资格，是品格。以利线当他去为以撒找妻子时，他忍耐等候，直到他发现他的品格。记住，亚伯拉罕把责任交付给他的，正如神把责任交付给我们这些传道人一样。没错，去找我的心腹，神祝福你们的心。我没有在寻找会员，我在寻找单纯的心，就是那些相信是道的人。以利先看着他，想后我一个人做不来这事，责任太重了。我知道给以撒找心腹的责任太大了，这预表教会，你知道以撒预表基督，利百加预表心腹。以利先跪下来说：神呢，你来帮助我。当他交托给神时，神就帮助他，他拥有品格。回到道上来吧，弟兄，回到神这里来吧，不要在意你所属的那个教会。你若愿意，如果他们让你待，你就待在那儿。但首先要做的是归向神。是的，这就是末日的传福音事工。是的，品格。当他发现，当以利线在这女子利百加、以撒美貌的心腹身上发现的品格时， 他告诉他有关以撒的事，利百加什么也不问，他相信使者所说的话，他做好准备要走了。他们去问他父亲，他说问他自己吧，他已经长大了，问他吧，让他自己做决定吧。他说我要去，去谁那里？去一个从未见过从不认识的男人那里。但他还是做好准备，因为他是预定被选来成为以撒心腹的人，绝对没错。你们注意到那洗耶稣脚的妇人吗？他从未求什么祝福，他只是看着那里，那些伪君子想要嘲笑耶稣，贬低他的品格，这也是他们常常想做的，使他看起来微不足道。你知道有些人跟从耶稣就是想这么做，他们说一下瞧，那你看良善的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伟大的神人，你不惧人的情面，我们当纳税给凯撒吗？瞧他们做这些事就是想找出什么破绽给他的名抹黑。这个法利赛人邀请耶稣去吃饭，那个宗派知道他们邀请他到那儿，他们在搞一个阴谋，就赌徒说的，他袖子里有张王牌，他们也在做着同样的把戏。当你看到这样的人，他们因你为基督的缘故而恨你，后来他们带你到家里，要不想从你身上得钱得利，要不想利用你做点什么事，让他们不信这信息，他们请你去是别有用心的。你以为今天的同一位基督不能辨别出这样的事吗？肯定会的。他们带他到那里，他们说好，我们要证明这点。他们让他坐到后头，带着臭味进来，不洗他的脚，也不热情的接待他，就让他那样坐在那儿。当时人们穿着长袍四处走，你知道那些长袍会沾上马或别的动物拉在马路上或小巷里的粪便，那人们都是走在这种路上，长袍沾上那些东西发出臭味，也沾在他身上，路上带来的灰尘粪便都发出臭味，那种臭味就像谷仓里那种味道。他身上带着那种臭味去到地板上铺着大块生绒地毯的客人房，那等等家主放一些香膏在那里，客人要洗脸洗脚，然后他们给客人准备一双卧室穿的拖鞋，拖鞋都放在上面，客人打扮舒适一番，整理头发，然后走进客厅，接着家主会见他的客人，然后你们互相问候，彼此拥抱，那他们交臂拥抱并亲吻对方的脖子。那瞧，那好像你们刚看到的，那约瑟和我交臂拥抱拍拍对方，那他们也彼此亲吻脖子。但那个法利赛人邀请耶稣来到他家，他就坐在后头，他们没有给他洗脚，没有为他做一件事，只是让他坐在那儿，要取笑他。但是有个可怜坏名声的妓女，带着他靠那种羞耻的生活所挣来的几个铜板，他看见耶稣坐在那儿，大颗的泪珠顺着面颊落下来，他到街上去用他全部的积蓄买了一瓶香膏，他悄悄地进去，走到后头，跪在耶稣的脚前，他开始哭，头发垂下来，他哭着，他用他的，那他们没有拿毛巾擦他的脚，他就用头发擦耶稣的脚，多美的水来洗他的脚，那是罪人痛悔的眼泪。那如果他动一动脚，他就会跳起来，他没有求什么，他只是看到那是一件需要做的事。今天我们能那么做吗？那我们没有求什么，他只需要去做，福音需要传扬出去，有没有得了一分钱或别的都没有关系。我一生中从未拿过奉献的钱，这是一种需要，这是一个护照。你被分别出来，教会恨你，把你赶出去，任意待你，你能结交的朋友也很少，但这是一个信息，不管怎么样，他必须传出去。我从未在电台或电视上向什么讨过钱，那我做不到，我要做你们的弟兄，我要到神带领我去的地方，如果只有五个人我也是去，如果有一百万人我也去，神必给我开路，让我去，就是这样，只要凭信心去活，这就是我们所当做的。我感谢神，许多人正是这么做的，你看到吗？这是真的，他们正在这么做。你们看这个小妇人，耶稣没有动一动脚，那个老法利赛人站在底下想要取笑耶稣，他说他若是先知就必知道洗他脚的是个怎样的妇人，行，他必知道站在他边上的是个怎样的妇人。只要这就是他，这说明他只是跟这种人来往。我真高兴耶稣是这样的，是的，耶稣知道。那你们看，跟他在一起的都是些什么人？我们是有身份的人，我们是教会成员。瞧那个女人，那个老罪人跟他在一块儿，我们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她是个妓女，她是，那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们看，她是那一类的女人。瞧你们看，这就这种人才会跟从他。我真高兴，我真高兴。那你知道我也是这种人，也是那一类的人，没有什么用处，一个罪人，你们还没有来归他时都是这种人。你们来不要只当一个教会的成员， 你们来是因为有些事儿需要做，耶稣需要有人服侍，总得有人在那服侍他，让我们来服侍他。他从未问说，主啊，你会祝福我们，你会这样做吗？不，他只是洗耶稣的脚，并用头发来擦干。你知道我们有姐妹头要立在地上，头发才能够长去擦她的脚。然而她让她漂亮的头发垂下来，用头发擦她的脚，还不停地那样亲她的脚。耶稣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她，没有动一下脚。过一会儿就擦完了，耶稣他转过身来，那个老西门站在那儿，还有一帮牧师会成员，看到没？这就是他，让你们都看到了，这表明他是个什么人，他根本不是什么先知。你们看着，耶稣转过身来说，西门，我就想象他的脸红了。耶稣说，我有话要对你说，你请我到这儿来，那我进了你的家里，没有洗我的脚，你没有亲我，也没有欢迎我，你没有拿油抹我的头，你就站在那儿想要取笑我。你带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然后这个女人从我一到你家，从我来以后，就不停地用眼泪洗我的脚，并用她的头发擦干。她不停地做，不是亲我的脖子，而是亲我的脚。你并不想得到什么，是吗，姐妹？这个，但我告诉你，你的许多罪已经赦免了。行，看到吗？像一路下来，他都没有求什么，唯恐他做了什么不对的事，但这是需要做的。最终，他比他奖赏。你可能听过我传讲这些信息，你可能看过圣灵辨别人心意念，行伟大的事和各种神迹奇事，你可能祷告过了，但什么也没有发生。继续做吧，最终你的奖赏一定会来的。大老师不是会更好吗？是的。想要去服侍耶稣吧，这是末日的信息。身为一个心腹，神在寻找的是品格。以利以谢发现他的品格之后，下一步就是准备带他走了。如今也是一样，弟兄，现在是一样。末日的信息不会出现在那边的巴比伦，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约瑟。我这位可爱的瑞典小弟兄那天站在外面，把头靠在我肩上，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他说，巴拉弟兄，神差我去芝加哥那里，说我定看见芝加哥将来有一天会被震动的。他说现在他把我踢出来，就从我手中夺走我的教会，那芝加哥最伟大最好的教会。他说他们夺走我的教会，把我赶出去，他们投票让我离开，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做了。我说约瑟，神必不撒谎，你已经看到芝加哥震动了。这个是在纽约市开始的，那时我在那里见到你，因为他们不跟你合作，我也就不去了。当时我还不认识他，但关于他的一些事是我接近的。我不想说这件事，因为晚上还有海外宣教事工的聚会，但那是对的。我就接近约瑟，我拒绝到芝加哥去，因为他们不让他去，不要他去跟他们合作。我说那么我也不去了。他们说你不认识的，我说我知道我不认识的，但神认识的，他是神的仆人，对我来说他没有问题。后来约瑟说，我希望他看到芝加哥震动起来。你没有意识到震动并不是发射炮弹，并不是说在外面要把那些垃圾烧毁，教会正在震动。瞧，当震动来的时候，那几百万人中只有楼房上的120个人才知道。没错，对的，那些人受到了震动。瞧，他们举办了伟大的复兴会，那这位亚波罗进信会的传道人，他还没有领受圣灵，还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保罗经过以弗所上面一带地方，他发现这个大能的教会也传讲圣经，就到那里去告诉他们主的道。他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那他们喊叫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说，你们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没有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他说，那你们怎么受洗的？他说，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他说，这个已经无效了，你们必须要再去受洗。他就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施洗，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便降临下来，他们说方言又说语言，大约有8到10个左右。这震动，瞧，神不震动那个，当时候到了，地狱要震动他们，但神要震动他的教会。因为天使在山上临到亚伯拉罕和他那群人，行了一件神迹，辨别出他心里的意念，对吧？还有坐在帐篷里的萨拉，从那里两位天使下去，索罗马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瞧，这震动只临到一小群人。你看到了，约瑟，你看到在芝加哥的最后呼召吗？没错，神尊重你，你的确做了他所说的事，让心腹预备好，这就是末日的信息。现在我们要以这点来作为结束。末日的信息 就是让心腹预备好，准备背题。他们做什么的？让马拉基书四章所说的，把他们带回到了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上，在这恢复的时代，把他们带回了五旬节父亲的信心上。主说我要恢复，这就是真实的事，这是末日的传福音事故。那在结束前我要说几句话，那我留下这些经文不讲了，或许什么时候再来讲，但我说一点，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到末日了，我们都相信。那虽然这看上去，那在这个末日，在这个时候，这个信息跟使者看起来都快要垮了，看着撒旦使出浑身的解数搞垮我们。那边弟兄出了车祸，克里斯弟兄也在其中，我因为枪管爆炸受伤。那瞧眼下外面各个教会看上去都不怎么欢迎我，你看，看上去好像要快垮了，看上去我们好像被打败了。你们不用担心，你知道通常就在这种的时刻神就出现了，成就某件他已经观察了很久的事。你记住，你还记得那个时候那些的孩子们被扔进了火炉里，因为他们对神的道忠实，每件事都看起来不对劲儿。人把他们投入监牢，整夜的把他关在了，第二天早上就要烧死他们，看上去一切都完了，他们朝着火炉走上去，那神降下来改变了这一切，一瞬间局面就全变了。总是在最软弱的时刻，这时这真实的信息看下去要被打败的，正是这时刻神进来了，他让信息和使者走到路的终点，看到吗？然后神进来，他乘风破浪而来。没错，你们记得耶稣的信心，那是他的仇敌以为打败了他，不信者说我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些憎恨他的撒都该是法利赛人把他挂在十字架上，我想现在我们胜过他了。就在那个时候神出现了，他来了，在复活节的早晨使他复活了，打碎了撒旦的国度，撕碎了地狱，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带着他们复活了。肯定的，他曾处在软弱的时刻，他所传的信息，他所持守的道，这一切就在那真正软弱的时刻胜利也临到了。当他做完所能做的一切之后，神来了，他改变了局面，好像雅各他逃避以扫那样，他往这儿躲往那儿躲，被各种各样的人拒绝，他到处躲藏，不想让以扫看见，后来内心开始想要回家。在回家路上他差使者走在前面送去各种礼物想安慰以扫，因为这时候雅各走到自己的尽头了，这时候他不知道该往哪条路转了，他让妻子孩子们先过河，然后自己又返回来。这个时候他整夜与天使摔跤，直到力气都没了，他瘸了，变得很软弱，他身体也垮了。就在那个时候神出现进来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他成了什么样的人，经过软弱以后他成为勇敢的王子，他看上去好像被打败了，但我们发现他是个勇敢的王子，信息要继续下去，使者要与信息同在，绝对是的。那一天他成为了勇敢的王子，甚至在他最需要以扫的时候，当以扫见到他时，你们记得在同一个时间神在他兄弟心里做工，是的。以扫走到他面前说，我的人马都在这儿，你很虚弱了雅各，你身体有病不行了，他说我要差遣人马一路保护你。这本来是他需要他们的时候，但雅各找到了一样东西，他说我自己走。 Amen。 那时他已经从软弱中恢复过来，已经从惊吓当中恢复过来。当耶稣从死亡的惊吓中恢复过来后，他成为最强壮的，他可以穿过房子，甚至不用挖开石头缝，他能吃鱼和饼。 Amen。 哦，是的，就在那个时候，他软弱过去之后，他发现自己强壮了，这正是软弱来过之后发生的。现在对信息和使者来说，他看上去好像都很软弱，但你们不要忧愁，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我信靠他，总有一天他必出现临到我们，你们不用担心。让我们一起走，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低头。晚上的传福音事工， 哦，神的，这伟大的晚上的光现在已经照耀一段时间了。我们看到你理清了这里的通道，把那些活在阴影之下的男女带来，他们被癌症吞噬，瞎眼患病受折磨，甚至被没有诊所和各地医院的医生所放弃。今早他们就坐在这里，许多人又健康又强壮，不仅在这儿，在世界各地有妇人得自己的孩子在死后几个小时后复活起来，有孩子在路上被车撞死，被宣布死亡，然后安葬，没有一根骨头是好的了，但几分钟内却站起来行走赞美神。是的主，你是神，现在是晚上的时候了，夜晚传福音事工的种子已经种下。父，现在这时候看上去好像有点不大正常，许多在你的时候，当你初次出现时，所有人都说那个年轻的加利利先知，哦，他们都一起围在你周围。但是当你开始谴责他们的那些教条或传统时，他们就离开了你，你得自己站稳。最后他们把你带到哥克他，看上去他们好像赢了，看上去他们那帮不了，看起来那帮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好像已经打败了神的计划。但是哦，没有，在复活节的早晨，大地神经质的在颤抖，坟墓打开，神的儿子复活了，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然后他拥有权力将圣灵的喜赐给人。他告诉他的教会，你们上耶路撒冷等候，我要趁圣灵临到你们，你们要做我的见证，只等到我再来。后来你站着告诉他们那个时代将要怎么样，此时我们就在末日了。主啊，请你再进来吧，好吗，天父，我们疲倦劳累，各处的人都不欢迎我们，宗派都不理睬我们，在加州有一些宝贵的圣徒站在外面哭泣，40个教会的人，可是有个领袖站起来说，瞧，如果他给人施洗是奉主耶稣的名，我们就不要他。是那些可怜饥饿的人听不到福音。父，我曾对他说，你来用圣经来反驳我，他不愿意来，为什么？他知道他做不到。父，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愿你伸出你圣仆耶稣的手来医治病人，并使幕后的神迹奇事行出来。说再行一次吧，我为他们祷告，神的，不要丢弃他们，那里还有很多好人，主要求你应允，使他们可以明白。今早我们这一小群会众，父，我不知道他们的心，但你知道这里这一小群人，我就要离开他们到别处去。现在在我们离开教会之前，主要这一小群人还寄居在这里，他们是客旅，他们不承认自己属于这个世界，主要他们是寄居的，他们已经重生，是新造的，他们从世界的事物中出来侍奉神，他们知道不要贪恋这世界虚浮的财富，那么很快就会腐烂，我们要将盼望建立在永恒的事物上，他们永远不会消失。天父，今早在我们当中，如果偶然有一个人或许多的人还没有那种感觉要回转过来，我祈求你这时对他们的心说话，愿他们内心能甜蜜而谦卑的把一切交托给你，说，主耶稣啊，怜悯我这个罪人，我不要在目前所述的这种状态中死去，我不知道当我过完我的日子，枉费一生在世界上的事，那岂不是愚拙吗？这里的一切都会灭亡，人和世界要一同灭亡，但是神永恒的父不会灭亡，他的子民也不会灭亡，我们的天父，愿他们现在就接受。摆在这里的手帕是给病人和受折磨的人，愿你使他们成圣。人们说他们从保罗身上拿手巾和围裙给病人，恶鬼就离开他们。求你今早医治我们当中的病人，我祈求你愿我们当中没有一个软弱的，愿伟大的圣灵此时运行在会众中，使每个人都感受到他的同在。刚开始讲到时我说过，在干旱的夏季，当暴风雨来临之前，热风炎热烤人，灰尘飞扬，忽然间 我们听到了一声，可以看到云开始聚起。我说红灯就要闪，他快来了。我们感到凉风吹拂，圣灵在欢迎我们，他运行在我们这干热的地方，现在帮助我们拯救那些失丧的。主要在灯烧尽之前，快快用圣灵充满他们，因为信号灯已经闪了。古老的西安之舟现在就停在码头，他们护照离去的时间不会太长了。突然间报纸登出来说，怎么回事，全国有几百人失踪了。哦神啊，对其他人来说已经太迟了，那时被提就已经发生了，审判将临到全地，一人将离开走了。过后人们到墓地说，瞧不起，他们打开了这个坟墓了吗？那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哦，那个相信神已死去多年的人已经走了。哦，接下来当失丧者听到他们的结局后，将会大大的痛哭哀嚎，他们会对岩石和大山哀哭。照圣经所说的，祷告吧，然而祷告已经太迟了。愿今天在这里的没有一个人会那样。当我们低头时，愿我们的心也低下来。那在邀请人来祭坛这件事上，那我的做法比较古怪。那我相信这不是使徒的教训，我相信你就在所做的地方做出决定，你真正想要的是活还是死，我相信这取决于你。如果这里有人以前从未真正以这种方式去看，那现在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时代，那你也喜欢我在祷告中纪念你，那因为你要成为基督徒，要在你的生命中活得像基督那样，为他的再来做好准备，那就请你们在各处的会堂都举起手来。那主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还有你，你，神祝福你们在后头的人和这底下的人。很好，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你正处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姐妹，这是个重大的决定，你可能做了不少大事，神祝福你，你是当爸的。是的，你一生中可能花去很多艰苦的日子做工抚养孩子，做母亲的也坐在旁边。哦神呢，你可能抚养家庭，为他们做了许多大事。孩子哭的时候，你轻轻拍他们的面颊，用你年轻的小手摇着摇篮。现在他们脑脉衰弱了，你可能摇着婴孩做了许多好事，但你所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你现在举起了手。原谅我，对不起。我们的天父，你看见这些手，你知道他们里面是想的什么。那他们是这场聚会的战利品，是这信息的战利品。你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若不是我父系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求你向这群人说话，他们坐在这里，照科学来说，他们的手应该是垂下来的，因为重力使他们下垂，但他们打破并挑战科学的规律，他们有灵在身上使他们举起手，这是与科学相矛盾的，因为在那里圣灵能够打破科学。他们举起手，因为有神的灵围绕在他们周围，说你需要基督。他们就举起手，哦主啊，请纪念我，好像那个在十字架上将死的贼所说的，你到过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是怎么对他说的呢？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佛，祈求你就在今天把每个信徒带入你的国，带入你在地上的交通中，并对他们显出恩赐。主耶稣，你在地上时曾说，在约翰福音5章24节，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当审判临到全地，他们不在地上了，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主啊，你已经应许了，我来认领他们。现在我把所有举起手的人，连那些心里觉得他们应该举起手却还没有举起手的人，今早我把他们都交给你。父，把他们作为今早传讲耶稣基督并他话语的恩典所得到的战利品交给你，他们是你的。主要保守他们平安直到那日，愿他们像婴孩开始长大，愿他们去到这里的水池中，使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彻底死去，与基督一同埋葬，复活而得到新的生命，行走在新世界里，与新的伙伴同行，结交新的朋友，与天使同行，行走在超自然的同在中。他们虽然看不见周围的那些事，但他们能感觉并知道就在那里，他们是永存的事物，超自然的事是永存的。父，我们把他们交托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 那很抱歉拖了你们一些时间，那我肯定你们，你们觉得好吗？那有时在讲道时我不得不刺痛我挤压呀。那我想说你们举起手臂信靠主耶稣的人，那今晚有施洗的聚会，那是吗？那我想你们如果现在要受洗，水池是满的，衣服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如果你们想现在受洗或其他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为你做。那现在那经过切割雕琢，那我们感谢你们在这大门内的陌生人今早来跟我们交通神的道，我们感谢你们的到来，主祝福你们，很高兴你们在这里。那我看到一个朋友坐在会堂后面，我好久没见到他了，我甚至不知道这小伙子的名字，他是一个好朋友，他跟玛丽·弗朗西斯科是堂兄妹。那过去我常常和这姑娘一起出去，我想不起他是谁，叫什么名字。那你能举一下手吗？我们很高兴你坐在这里，很祝福你。这个小伙子成为基督徒已经有好多年了。那我的朋友金普也在这里，你们多少人听到我提到过他？金普，他是我当孩子时的朋友，他儿子和妻子，当地我想不起他的姓名来。加德，哦，加德，当地加德和他可爱的妻子也在这儿。昨天他们来我家里看望我，我很高兴他们今早在这里。我相信我还我不认识坐在贝弟兄旁边的那个弟兄，那在这里可能我搞错了，我有时记不得面孔。那我很高兴你们大家今早都在这儿。那在我们离开之前，那经过这个切割之后，那你知道圣经说神的道，那好像那个决定，那拿了一块石头，有点石匠来雕琢那块石头，使得成型。像希伯来书四章说，神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更有能力的切割，从割里把多余的部分切掉，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这是神的道和切割。那当我们敬拜时，我们来唱我喜欢的那首小诗歌，我最喜爱的其中一首，我爱他，我爱他。多少人真正爱他？我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说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唱，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就恩赎价，在歌歌歌。你们喜欢这样吗？让我们再唱一遍。当你们唱之前，跟你身边的人握手，不要站起来，只说神祝福你弟兄，与你身边的人握手，让每个人都感到很亲切。这就是我对大家来这会堂所表示的欢迎。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让我们一起低头来哼这首歌。那让我们现在举起手来，我们一起来哼。他真是奇妙的，是吗？有弟兄在讲方言。只要我们真正存着敬畏的心，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 或意外的事故或爆炸，也并不伤害到他们。生完病人，病人就病好了。那你们等一下，看看有没有人翻这方言。那如果有陌生人在我们会堂里，我们要等一等，看看主借着信息要对我们说什么。这是翻方言。
Have you not, my sons and my daughters, felt my presence in your midst? Has not your hearts been moved strangely this morning as I have spoken my word to my ministers? Look up, my children, and rejoice. Lift up your hands and praise me, because I'm coming soon. I will appear to you, my children, as you come before me on your knees. Come before me, my children, with your vessel clean, and turn right side up, and I'll fill you with my waters great for touch. I will speak of you, my children, when you seek me early and seek me late, because I have chosen you, my children, to carry my message of faith and deliverance to this dying people. That's it.
翻方言就是翻出刚才那个人说的，那个人可能并不知道方言说的是什么。那是圣灵在会堂里常常有说方言的事发生，他把信息传达给会众。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为此感谢你。不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你在某处对某人的内心说话，即使在信息快要讲完时还在呼召人。这信息说称他们为你的孩子，因为你已经呼召了他们。也许他们还没有接受你，就要走掉了，然而这信息又回来了。所以我们祈求你，天父，愿你大大的赐下圣灵临到那个想走掉的人身上。你从未叫出他们的名字，你只是讲出来。所以父啊，可能那就是你想要的方式。我们只有祷告，父啊，愿你的旨意临到这个人或这些的人，无论是谁，对他们来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呼召。我祈求你，父啊，我希望不是这样，但如果今早他们接受并全心的相信，听过你所讲的信息之后，那么愿他们举起杯来接受圣灵，愿他们站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罪得赦，甜美的被圣灵充满，先带领他们过着服侍神和幸福的生活。现在父啊，我把他们和会众都交托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些信息有时是针对某个人说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有时会说出他们是谁，可能是这里的哪个人，他可能没有接受神就要离开的。当你这么做的时候，记住那是圣灵一种语言在说话，使人被圣灵感动。同样的灵说方言，同样的灵翻方言。那还记得我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吗？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瞧，这些事发生在信徒当中。那我们不相信每个人都得那么做，那我们相信他降在教会的会众当中。有时人们到这里来，以前从没听说过这种事儿，后来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赐下一个信息，医治的坐在这里的那些患癌症快死的人和患各种各病痛的人，使他们又好起来。这是圣灵临到他的子民当中。你们爱他吗？阿们。我也爱他，我盼望今晚再见到你们。那现在请那位弟兄上来，我把聚会交给我们的牧师那位弟兄。